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二十八章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十八章的一到四节。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啊！好，我们来看，好，听看。二十八章第一节呢是这样说的，他说：“诚然啊，这个银子它有出处，或者是就是源头的意思。说这个金啊，有它专门提炼它的地方啊。然后说到这个铁啊，是从这个在这个土地里边被取出来的，然后呢。”把石头融化，把矿石烧化，然后呢从里边取出铜来啊。这里讲到这些什么银子啊、金子啊、铜啊、铁啊啊，它的这种啊取得，或者说它最后把它锤炼出来的这种方式啊。然后你再看下面说，为黑暗设置了尽头，他彻底的勘探了每一个尽头啊，直到幽暗和死荫的石头，在居住处之外，然后呢破开了，就是破坏了这个山谷啊。那个山谷是什么地方呢？是被这个人的这个脚踪遗忘的，就是说人迹罕见，人不曾涉足的这种地方啊。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些银子、金子、铜和铁，它是要在这个远离人居住的这样的城市啊，在荒野，在幽暗和死荫之地啊，甚至在地下的极处呢，才能够找到这些矿石啊。后边还说呢，然后呢说他们呀，就注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四节，说这个这些人呀，这些挖矿的人呀，他把自己悬挂起来啊，然后呢在离这个人居住的城市很远的地方，而且呢在盘山的在上面爬行。这里讲的就是说取得这些矿石，很多时候啊，尤其这些珍贵的矿石呢，人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甚至呢要冒很大的风险啊，到地极到死荫啊之处才能找到啊。在一开头呢他讲了这么些内容啊。这开头这四节呢，约伯讲到这些啊，取得这些矿石啊，锻造这个金银铜铁的这些啊方法方式，主要是强调这些东西得来是非常困难的啊，主要是这样。然后再来看第五节第六节，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来看这里哈，这里他说这个地哈，这个地呢是粮食是从上面出来的，地可以种粮食啊。但是呢，如果想得到那些宝贵的东西，比方说蓝宝石啊、金子，需要上地下。你注意到没有哈？而且他在这里他形容的非常的生动，他说地下如同火一样翻滚着，我们可以想到什么火山啊，或者说那矿石底下有的时候很危险啊，那有火的那些地方，说在它里边的石头呢，就有可能有这个蓝宝石，还有这个一些沙子，沙子里边有金子啊。你看约伯他是用诗的方式啊来叙述这些事实。七到八节哈，说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曾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啊。说找到这些矿石的道路啊，啊，这个鸷鸟它不知道，然后那个鹰呢也未曾见过啊。说这个狂傲的野兽啊，就是那些猛兽啊，没从里边走过。说最猛烈的这种狮子呢，它也不会到这里去啊。这个鸷鸟啊，主要你去看创世纪十五章第十五章十到十一节啊，就当亚伯兰献祭的时候呢，有这个鸷鸟落在这个死兽的肉上，专门要吃尸体的啊，亚伯兰把它惊飞了。这里这个鹰哈，鹰眼指的是那个利未记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说那些在律法当中以为可憎的小鹰，就是说按照律法不可吃的。弟兄们，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说为什么前面讲到难度，讲到出处，后边讲到这些像鸷鸟啊、像小鹰之类的这种不洁的野兽啊，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能够找到这些宝贵的矿石，找到金银铜铁的这些源头的这些地方，连这些这种野兽它都不会去。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地方又是有火，又是死荫和幽谷，又是要悬到山上去取，远离人的这个居所。也就是说，人要想取得这些矿石，取得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冒很大的风险，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危险、这样的代价，连这种食腐的鸟类啊，包括狮子、包括凶猛的野兽啊，它不会去这些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野兽不觉得这些金银铜铁对他来说有价值，只有人会觉得这些东西有价值啊！这些东西在今天呢，在世界这个含义上确实有价值，它能够卖钱，能够换取很多的金钱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它更加强调了这个难度。你要明白，约伯一开始他是在渲染这个取得金银铜钱的难度，后边他在讲得到智慧的难度，得到尤其是最主要是得到属天智慧的难度，他有这样一个类比在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第9到11节，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滴流，是隐藏的物露出来。第9节到10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开矿的工程，尤其那些非常困难啊，取得非常贵重的这些矿石的它的过程，说人必须把手啊伸到那最坚硬的石头里面啊，然后呢，把这个山啊从根处给它倾倒，就把山给你弄开啊。对，今天当然有炸药，人会去炸这个山，那时候没有炸药啊，人就想办法把这个山给破坏掉，然后呢，从磐石之中啊把这个河道给打通了，这个就更加困难哈，把那个河道里边的磐石打通啊，再进去，在河的底下，在河的深处，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宝藏才能显露出来，这些矿石才能显露出来。而且呢，你还不能取，你必须打通这个道路之后呢，你再把水的源头给堵住，让水不能流动，啊，不能再滴，然后这些宝藏才能彻底的暴露在日光之下。你看到没有？约伯用简简的几句话，他描述了这些取得这些宝石啊，这些宝藏的工程啊。它不但需要你的能力，它需要你的勇气，它更需要你的智慧，更需要你的耐心，而且你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你看看这些步骤啊，在当时那个时代，做到这些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在今天做到这些东西也很困难。虽然今天有高科技，但是在那时候做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约伯说呢，人为了得到宝藏，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认为人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你注意一点哈，你要知道约伯在约伯记当中，约伯他讲道，他讲话跟约伯的朋友还有后边的以利户，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就是那些人啊，很多时候在讲概念，在讲是虚空的概念啊，上帝无边，上帝大能主权无边，光讲这些概念。啊，拍上去马屁，要么就是说，哎呀，这个天地多么的奇妙，大自然多么的奇妙，就讲这些。但是约伯讲的这些话，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它都是我们用耳朵能听懂的，它不需要你有很大的学问。你要明白没有啊？约伯朋友说，啊，我的东西很深啊，你这个如果理性不够，你学识不够，你听不懂。约伯说狗屁，约伯把那些东西视作是粪土。但是你看约伯讲的东西，你按照原文这么顺下来的时候，你仿佛能够投入的那种意境，你感受到他在说的东西是什么啊？所以说约伯说话不用那些高深的难懂的言语，就像保罗一样，我不用那高言大志，免得神的福音啊被拐了弯。所以说你看第一方面约伯讲这些东西，他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是你作为一个人，甚至你作为一个小孩，你能够听懂，你能够想象得到里边这些过程。约伯用人能听懂的这样的言语来讲天国的真理。然后约伯呢，他的讲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说用比喻，这跟耶稣是一样的。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你去看马太福音13章啊，耶稣讲到用比喻，为什么？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只叫教会的人知道。 所以说要听这个比喻。所以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和旧约圣经说，上帝说我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你就会发现约伯的很多时候他的讲道里边既有诗篇的成分，也有跟耶稣这样比喻一样的成分，是我们都能听得懂的啊，不需要你有很大的学问，只要你是个正常的人，你能听懂他这些话啊。你发现约伯在前面呢，他用这种诗篇在渲染，在描述人取得珍宝所需要的努力，人取得珍宝所需要的勇气，人取得珍宝所付出的代价，甚至达到你智力的极限，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只为得到这些有用的东西，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然后他在二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他接着来了个大反转，他说：“这属世界的珍宝都这么难取得，那属天的智慧该如何找到呢？”取得这些金银财宝，这些宝石都要付这么大的代价，那智慧在哪里找到呢？所以说十二到十四节说，然而智慧从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你会发现到后边二十八章的二十节的二节是对应的，二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看到没有，也说过智慧从何处而来，聪明在何处哪里呢？啊，后边说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像空中的飞鸟遮蔽，末灭和死亡说我们分文其名。这个十二节到十四节和二节到二十二节是完全对应的，啊，是这十篇的中间的两部分。好，我们来看十二到十四节，约伯呢接了一个翻转，他说，啊，上面跟你们说了，取得这些财宝啊，这些金银啊，都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么这种从天上来的智慧，你要如何能找到呢？世间的东西，即使是再困难再有代价，你还是有办法能找到的，只要你愿花钱，只要你愿付代价，只要你敢冒生命危险，只要你是个贪财的人，你可以逼着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确实有人做到的，但是属天的智慧却不是你凭这些可以找到的啊，无论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他讲的智慧，你看完这个第二十八章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只在世上的智慧，也不是只在世上为人处事赚钱的智慧，不是这样的。约伯在讲得救的智慧，在讲属天的智慧，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圣经真理。约伯说这属天的智慧，得救的智慧，不是你可以像上面那些方法得到的啊。说它的这个价值，就是个智慧的这个价值，没人能知道，在活人之地也不可能被找到啊，在这个世界上，在有气息的人当中你是找不到的，要说完全是日光之上的真理。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哈，你去看一下哈，刚才讲到啊，那些开矿那些工程之类的，其实你看创世纪四章二十二节，在该隐的时代就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了。该隐的家族当中有一个叫土巴该隐，打造铜钱利器的，他都会这些东西。这人的技能是从那个时代上古时代传下来的，啊。但是属天的智慧呢，使人得救的福音呢，你完全不能凭着这些东西找到，啊。今天来说这真正的智慧就是保罗所说的让你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福音真理，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你要知道两点，第一呢，很多人听说过耶稣基督，也听说过耶稣钉十字架的福音，但是很多人他凭自己的理性，他不知道这是很珍贵的。所以说今天你跟很多人说你信耶稣吧，耶稣赦免你的罪，他说我干嘛要信耶稣，我不需要他赦免我，我过得很好。他为什么会这么回答呢？为什么会拒绝福音呢？因为你要注意一点，就是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人首先呢他不知道福音的宝贵， 他也不知道救恩的宝贵。然后另外一层面，当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得救的人，是需要上帝赦免的人，你想寻求属天智慧的时候，你在世界上找你是找不着的。你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学校媒体啊朋友圈啊这些教育机构里边，你无论在这个东方还是在西方，你找不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因为这些是向这个世界屏蔽的。所以说无人能够找到。啊，一方面呢人不觉得这是宝贵的。另一方面呢，即使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是找不到的。后边说啊，说深渊说不在我里面，海说不与我同在。啊，前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前面讲到啊，开矿啊找宝石所需要的巨大代价，又是上山入地啊，又是什么开矿钻到地极，到死荫之地，到那个幽暗之处。那有没有人不能到的地方呢？有啊。今天你不能钻到地心里边去，今天你也不能说跑到外太空，跑到那个离地球非常远的那些星球上去啊。但是在这里的时候，约伯却说哈，属天的智慧和聪明呢，你既不能在活人之地祷告找到，你也不能在那些人不能涉足的领域找到。你要明白吗？你下到这个深海，下到极处，下到地心，你上到太空极远之处，你也不能找到真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即便啊，你突破人理性的极限，突破你能力的极限，啊，你像天使一样成为一个超越人类的存在，你还是找不到这种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约伯在这里强调，啊，这种属天的智慧。它跟我们所想的这属世界的是截然不同，也跟学问是截然不同。啊，然后二十八章十五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不能用金钱购买，啊，也不能因为你有权势，你享受的教育机会多，你就能听懂真理。啊。在今天来说呢，也不能因为你在政治上有权势啊，你在政治上所谓有内部消息，你就能够明白耶稣的真理，那是不可能。也要说这智慧，这属天的智慧，它的价值不能用世界的道理、世界的金银来衡量。所以说，当使徒行传八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后来呢，有一个叫西门的看到使徒按手有圣灵赐下，他说拿钱子拿银子去买圣灵的恩赐。彼得说你和你的钱一起灭亡吧，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要发现一个问题，属天的智慧啊，得救的智慧啊，是不能靠自己去取得的，只有神要赐给你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啊，是完全靠启示得来的真理，而不是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像以利户一样，靠人生的总结，靠人的传统，靠人的经验，靠人的理性去参悟出来的，那是不可能的啊。二八章十六节到十九节，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比较，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都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啊，他说啊，俄斐的精金啊，圣经总是用俄斐的精金来形容非常贵重啊，俄斐的精金呢不能与它比较，然后贵重的红玛瑙和蓝宝石呢，黄金还有那个什么。俄斐的精金啊和这个贵重的红玛瑙或蓝宝石都不能比较，然后黄金呢和玻璃呢也不能和它就是齐平的去摆列啊，也不能用精金的器皿呢来去交易来去换取啊。后边说这个珊瑚和水晶啊就更不用提了，不值得一提，在智慧面前获取智慧呢难度呢胜过获取红宝石，说古时的这个红碧玺 不能与他摆列。这个鸿运喜啊，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三节说的，在伊甸园当中啊，瘦高的基路伯所佩戴的这个鸿运喜啊，有的地方翻译成黄玉啊，在当时也是非常贵重的。后边说哈，纯正的纯金，就是非常纯的纯金，也不足与他去比较。弟兄们，你看这些话，你看所罗门的这个箴言啊，箴言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悦的都不足于比较。哎，我们会发现所罗门的很多的他写的这个圣经跟约伯写的是一样的，传道书啊，然后箴言书都有。为什么？所罗门看过约伯记的，所以说他在传道书当中写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所罗门看过约伯记，然后他写智慧胜过一切的精进，这是同感异灵啊。然后你看这个二十八章的二节到二十二节，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遮掩，灭没和死亡说我们分文其名啊。我们说过啊，这个对应的二十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啊。到了二节的时候呢，约伯说，那既然在世界上找不着，那到底从哪里来呢？啊，然后约伯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智慧啊，属天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睛隐藏，也向空中的飞鸟隐藏。也就是说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为什么强调在整个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是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的，原因就在这里。约伯的三个朋友哈，包括以利户，强调什么？人的传统，人的理性，人的经验，人的学识啊，有哲学的成分在里面，有世俗小学成分在里面。而且呢，就如同今天的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一样，他们认为啊，人类的这个理性啊，人的聪明啊，在解释圣经的过程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以前在改革宗培训班的时候，那个校长经常说，哎呀，要有理性啊，你的理性不够啊，你要加强你的理性啊。但约伯却说，一切有生命的，一切活在世上的人，他都不能凭自己去看懂真理，他都不能凭自己去理解圣经。后边为什么说这个空中的飞鸟呢？你可以理解为今天在空中给你放一个无人机啊，让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看的情报多一些。但是约伯说，即便加上这种高科技，你也无法理解这属天的真理。而且呢，在这句话当中呢，他说的更震撼的一点，他说上帝的真理，得救的真理，是向这个世界属血气人的眼睛是封闭的啊。后边说啊，说这个亚巴顿和死亡，就是这个死亡那个毁灭或地狱的亚巴顿和死亡，说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耳朵听见他的风声。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我从前封闻有你，是一个意思啊。这个死亡和阴间呢，他也只是听到智慧的风声，或者说智慧他一点点的声音。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死亡和阴间被扔到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你注意约伯在这里讲的话，约伯说哈，人在世的时候凭借自己的眼睛，凭借自己的智慧，没有办法理解圣经，没有办法理解属天的智慧。那么人死了呢，你脱离肉身这个视角，你进入死亡，你还是不能明白真理，你只能明白什么叫上帝的审判。所以说约伯讲了这么多，他把这些话题推到极处，他就告诉我们，人永远无法靠智慧得到属天的智慧和得救的智慧，无论是在今世还是在永恒当中。这属天的智慧，它是人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得到的。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否定了所有的人，否定了人所有的理性，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学识，以及人所有的能力和所有的渠道。他告诉我们， 圣经，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是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除非神把这些赐给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为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又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风风路定令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并且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好，我们来看哈。你看到约伯他讲这篇道非常的震撼啊，他讲着讲着他把人就慢慢的带进来，而且呢刚才他一直强调，在日光之下所有有血气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明白属天的真理。接下来呢他话锋一转，他说啊，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智慧的道路，只有神知道他所在的地方。这里原文没有智慧，用的是他，当然也是指智慧，用的是一个描写人的方式。所以说第一点呢，属天的智慧，得救的道路，通向永生的道路，只有神自己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而且呢，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耶稣讲到这个得救的真理的时候，他说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了，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旨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你需要知道，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当他讲论圣经的时候，有不光是讲论约伯记，讲论圣经的每一章的时候，他所依靠的绝对不可以是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学识，他所依靠的是上帝的灵。所以说在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他看不懂圣经，他错看圣经，是因为他自己，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太聪明。当一个牧师或当一个基督徒，他看圣经的时候，他带着人的这种智慧、人的这种理性啊，想靠人的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他最后一定错看。尤其是关于约伯记这件事，在约伯记当中，在今天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他知道上帝在开篇的时候说约伯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上帝在圣经当中讲了两次，在开头圣经讲了一次，但是很多人仍然把约伯当作是因为犯罪受击打。不光是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师也这样讲。而且约伯记里面明明关于基督的预表，很多人看不清楚。今天我最近听有人说约伯记啊，这个只有到三十八章以后才是预表基督的，那完全不是。你在约伯记从第一章往后看，你从每一章里边你都能够看到，几乎每一章哈，几乎每一处你都能看到这位义人，这位约伯是神拿来预表基督的。所以说神啊，让我们在上帝的真理面前做一个婴孩，做一个简单的单纯的婴孩，而不要做一个老油条啊。一方面呢，属天的智慧，得救的智慧，通向永生的道路，只有神知道。另外一方面呢，除了神所指示的人，没有人能知道。你要明白哈，除了神所指示的人，没有能知道。在约伯记当中，谁是真正上帝所指示的人？就是上帝的仆人约伯。在那个时代，只有他一个人是神的仆人。在那个时代，只有他一个人，上帝说这是我的仆人，上帝把他的真理，把他的救恩交给了这位仆人。所以说即便他遭受了极大的不公，即便他遭受了患难，他遭受了撒旦的攻击，但是他身上 仍然有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可以清晰看见的。后面说为什么只有神能知道呢？只有神能看见呢？因为只有神的眼目呢能够看到地极，只有神他能够看清楚天上地下所有的事情。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被造的在上帝面前，在主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人不能看透，神能完全的看透啊！你注意后边就像一首诗，说神啊，他给这个风啊去给他配好这个重量啊，配好轻重，让它刮起来呢，有大风啊，有微风啊，有龙卷风，有各样的风，然后又给水呢去给它配好它的这个量啊。所以说你看到有的地方水多，有的地方水少，有这个有的地方的河流非常大，有的地方洪水，有的地方没有水，然后又为这个下雨啊设定了界限，为这个雷声啊设了路线。你看无论是下雨无论是打雷，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许可，这些东西不能越过上帝早已设定好的界限。所以说你看约伯讲的这些，他跟约伯记三十八章里边啊，就是三十八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还有三十八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他跟耶和华神的言论是一致的啊。在三十八章当中，上帝说呢，神为这个海是安定界限，安定门和栓啊，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浪的浪到这儿要止住。然后呢，三十八章二十四节说把这个东风啊分开，为水啊，为这个水啊去分道，为雷电去开路。你看到约伯的言论跟上帝的言论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哈，继续往上看一下，我们看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二十七节说，那时，注意这个词，说那时他看见了他，并且述说他，他预备了他，并且找到了他。第一个他是谁啊？是神。第二个他是谁啊？是那位智慧。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这个智慧哈，他突然在这个言语当中，你看到他是一个有生命、有位格的这样一个，如同一位人。你看到没有？有时候在这里的时候，跟箴言书所说的是一致的，因为箴言书反复讲智慧，而约伯记二十八章呢也在讲智慧。圣经告诉我们哈，智慧不是一种理念，不是一种学说，所以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所讲那些不叫智慧，那顶多叫学说，叫意识形态，叫个人的观点，或者说叫宗派神学。智慧是什么？弟兄姊妹，智慧是一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位格，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二十七节说在那时候，就在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预备这些鱼啊风的时候，说神看见了这位智慧，而且跟他说话，而且描述他，而且也预备了他，而且也找到了他。你看箴言书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后边提到什么深渊，后边提到什么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深渊稳固啊，说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就在那时啊，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喜爱所喜爱，常在他面前踊跃，说踊跃的他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说约伯谈到智慧的时候，他讲到的这位有位格的智慧，像人一样的智慧，跟所罗门讲的，跟新约跟在新约圣经当中那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那位基督完全是一致的啊。所以说你再看哈，在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神为什么知道智慧的道路？为什么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为智慧是他的儿子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到了末世的时候才向我们显现啊。后边说然后呢，然后什么？然后这智慧开始说话了，然后他对人说啊，发现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 是耶稣的话语，是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我们的啊，神向人说话。我们来看啊，这最后一节说，看呐、啊，对主的敬畏，他就是智慧。这有个看呐、啊、哈，首先你能看到什么？你能看到神在指示人，你知道没有？神在向人启示真理，说看呐、啊，对主的智慧，他对主的敬畏，他就是智慧。那所以说这是启示的真理，是从上往下的真理，而不是逆过来从下往上，靠人的参悟，靠人的理性去理解，去自己去悟的这样的道理。什么叫智慧呢？对主的敬畏就是智慧。说转离罪恶，就是转身离开罪恶，便是聪明。我们来看这里哈，在箴言书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看到没有？所罗门读过约伯记的，要不然写的内容不可能这样惊人的相似，当然是在圣灵里边同感一灵啊。而且呢，你看箴言书八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提到众子，你们要先听我的，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啊。提到这个听道蒙福的。所以说所罗门他是读过约伯记的，他感动所罗门的圣灵呢，也就是感动约伯的圣灵。什么叫智慧呢？啊，在这二十八章最后一节说得很清楚啊，教导人敬畏神，离弃罪恶，认罪悔改，然后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这就叫智慧。这不是难懂的，这不是那深奥绕来绕去的东西，这不需要你明白什么上帝的预定，上帝的主权啊，隐秘处的那些东西，不需要你的理性很高，只要你真的在圣灵里边是悔改的，是认罪的，你就知道这些。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最后一句话啊，哦，往上点，说这个敬畏神，敬畏主的，敬畏神的就是智慧，远离罪恶呢便是聪明。那么在约伯记里边谁是这样的人呢？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啊，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什么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一章第八节，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二章三节，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上帝说的哈，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帝在开头的时候他对约伯这个人的信仰，对约伯这个人作为神的仆人的一个肯定。他说这个人呀，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是个完全正直的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一个人像他。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约伯记里面只有一个智慧人，就是约伯。为什么？因为神说的很清楚，这个人是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你看到上帝对约伯的肯定，对尤其是对他信仰的肯定，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敬畏神哈，我们前面几次讲过敬畏神啊，这个远离罪恶在原文的意思是转身离开罪恶，指的就是悔改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什么叫敬畏神远离罪恶呢？就是因着上帝的律法在人心里面做工，这个罪人开始知罪，然后转身离开罪恶，开始来到教会认罪悔改听道，然后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智慧。但是这样的智慧在世人看来那不叫智慧，你要明白。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真理的这样一个教会。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听到，不断的认罪，按神的使神的律法呢能够在神的人的心里做工，使人转向基督，转向基督的救恩。而整个约伯记里边只有约伯是这样的人，整个约伯记里边只有约伯的讲道是跟敬畏神远离恶事，是跟救恩赦罪有关系的。所以说约伯是约伯记里边唯一一个被神称为他仆人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讲到点子上的人。在二十八章当中他不停地强调属天的智慧，他不停地强调 人的理性经验，人的这种传统学识，在解释圣经的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因为一个人想要明白得救的事情，想要拥有属天的智慧，只有靠神的灵。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啊，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的话就是上帝借着他仆人所讲的真理。而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后面的以利户是什么呢？那不过是一些世俗小学的道理，不过是一些人靠着自己的理性和传统总结出来的一些神学。因为他们那人讲的东西跟敬畏神、跟赦罪、跟救恩、跟耶稣基督的中心完全没有关系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愿我们活在主的正道当中，愿我们一生一世不依靠自己，那是单单的依靠神。愿你继续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的脚踪行在正路当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